演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6年的12月7日于皇家萨里花园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不回转就会被火烧，欢迎收听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若有人不回头，他的刀必磨快，弓必上弦，预备妥当了。诗篇七篇十二节。若有人不回头，他的刀必磨快，弓必上弦，预备妥当了。诗篇七篇十二节。如果罪人不回头，上帝就会磨他的剑。因此上帝有一把剑，他会因人的罪孽而惩罚他。这个邪恶的世代一直在努力从上帝手中夺走他公义的宝剑，他们竭力向自己证明上帝会清洗有罪的，绝不会惩罚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200年前的教会讲坛主要充斥着恐怖，就像是当年的西奈山，发出上帝可怕的愤怒。从巴克斯特或班扬的嘴里，你会听到最可怕的布道，充满了即将要到来的审判警告。当然，也许一些清教徒教父们，他们走得太过于激进了，他们的事工过分强调主的可畏。但是现代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却试图完全忘记这种恐惧。如果我们试图告诉人们上帝会惩罚他们的罪恶，我们就会被指责想要胁迫他们信奉宗教。如果我们忠诚并且诚实地告诉我们的听众犯罪之后一定会有毁灭，他们就会说我们是在试图吓唬他们，试图要让他们变得善良。我们并不在乎人们嘲笑我们，当人们犯罪时，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告诉他们将要受到的惩罚。只要世界还有罪，我们就不能停止这种警告。这个时代的呼声只提到上帝的仁慈，上帝就是爱，谁说他不是呢？但是请你记住，上帝也是公正、严格和不可改变的，这也是事实。如果他不公正，他就不是上帝；如果他不公正，他就不会仁慈。因为对好人的最高怜悯就是要惩罚恶人。然而请放心，神是公义的，我要读的神的话语都是真实的。恶人必归于地狱，包括所有忘记上帝的国家。上帝每天都向恶人发怒，不回头就要磨刀，他已经拉弓准备好了，他也准备了死亡的工具，他命定他的箭射向迫害者。的确，这个时代是邪恶的，所以他才会说没有地狱。这个时代是虚伪的，所以只有伪装的惩罚。这种教义如此的流行，甚至连福音传道人都不敢履行宣告愤怒之日的职责。很少有人会郑重地告诉我们即将到来的审判。他们传讲上帝的慈爱和怜悯， 当然，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，也是上帝吩咐他们做的。但是，只传讲怜悯有什么用呢？除非他们也传讲恶人的厄运，除非我们警告人们，如果他们不回头，神他就会磨刀，否则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传道的目的呢？我担心太多的地方会拒绝惩罚的学说，传讲惩罚的学说会被当作幻想而被嘲笑，但是总有一天它会成为现实。亚哈嘲笑米该亚，因为米该亚说他永远不会活着回来。挪亚那一代的人也嘲笑挪亚这个愚蠢的老人，当然那是他们以为他愚蠢。挪亚警告他们要听神的话，因为世界会被淹没。当他们爬上树梢，洪水紧随其后的时候，他们能够说这预言不是真实的吗？当箭射中了亚哈的心脏时，他说：带我离开战场吧，我必死无疑。他那个时候还认为米该亚说的是假话吗？现在也是这个道理。当我们警告你审判要来的时候，你说我们在说谎，但是当那一天你的恶作剧落在自己身上，当毁灭淹没你的时候，你还会说我们是骗子吗？你会转身嘲笑我们说那不是实话吗？我的听众们啊，最高的荣誉将被授予那最忠实的警告人们有关上帝愤怒的人。我常常想到，我站在你们面前不断地从事传道工作，如果我死了之后被发现对你们的灵魂不忠，我们在灵界里见面时会多么令人悲伤啊。可怕的是，那时你会对我说：先生，你尽说好听的话给我们，你却没有告诉我们永恒将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，你没有告诉我们神的愤怒会是非常可怕的，你轻描淡写地跟我们说话，你怕我们知道我们不敢听那永恒的煎熬，所以你竟然对我们只字不提。如果那正是我做的，我想你会看着我的脸然后永远诅咒我。但是在上帝的帮助之下，我永远不会那么做。愿神保守，无论如何，在临死时我能够说，我对人的灵魂已经尽职了。我会尽我所能的，将我所了解的神的真理都努力传出去。在我头上的责备和攻击比以往都多十倍，但是我会欢呼迎接他们。只要在这个不忠的时代，我能够忠心，忠于上帝，忠于我自己的良心，让我靠着上帝的帮助，尽可能的严肃并温柔的向你们这些尚未悔改的人讲话，以最亲切的方式提醒你们，若你们不悔改，你们将来就是那样的厄运，不回头必磨剑。首先，这里的回头回转是什么意思呢？其次，让我们仔细的想想人回头回转的必要性，否则上帝会惩罚他们。第三，让我来提醒人们改错的方法，以及神如何用他的能力和恩典帮助本性软弱无助的人。第一点，首先，我的听众们，让我尽力地向你们解释这里所指的回头回转的性质。经上说，不回头必磨刀。这里所说的回头回转是真实的，绝非虚构，不是那种仅仅止于承诺和誓言，而是在生活当中就有真实行为的转变。你们中间也许有人今天会说，看哪，我转向上帝了，从今以后我不要再犯罪了，我要行走在成圣的道路上，我要丢弃我的恶习，我要将我的罪抛到九霄云外， 我将全心全意地转向上帝。但也许明天你就忘记了，当你听见神的话语时，你还会流一两滴眼泪，但到了明天，眼泪就干了，你会完全忘记你曾经来过神的家中。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就像在照镜子，看了就走开了，忘记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。我的听众们啊，你承诺要悔改，这是不能拯救你的。你的誓言，你庄严的宣告，你那比露珠更加容易被阳光晒干的泪水，你内心短暂的情感波动，都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转向上帝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你必须以真正的行动来弃绝罪恶，并且转向公义。你是不是常常抱歉，并且说要悔改，但是每天却又像往常一样的继续下去呢？你现在会低下头说：“主啊，我悔改了。”然后，没过一会儿就又犯了同样的罪吗？如果你是这样做的，那么你的忏悔比什么都没有做更糟糕，只会更加确定你将要毁灭，向创造你的神起誓却不还的人又犯了一个罪，就是企图欺骗全能者，背叛造他的上帝。真正的在福音里的悔改，必须是让我们的外在行为有所改变的悔改。其次，悔改必须要是完全的。有很多人会说：“先生，我要弃绝这罪和那罪，但是有些欲望我要坚守。”先生们啊，让我直言，真正的悔改不是去除一个罪或是五十个罪，而是要远离所有的罪。如果你的心中确实藏着那么一条毒蛇，那么你的悔改不过是一场骗局。如果你放弃所有的欲望，却留下了一个欲望，那么那个欲望就会像漏水的船一样，终究会让你的灵魂沉没。仅仅放弃外在的恶习是不够的，切断你生命中更腐败的罪恶，那也是不够的。上帝是要我们全然悔改。当他吩咐你悔改时，他说：“悔改吧。”他的意思是，你要为你所有的罪悔改，否则他永远无法接受你的悔改是真心的。真正悔改的人痛恨整体的罪恶，而不是单一的罪恶，乃是全部的罪恶，而不是个别的罪恶。他会说：“罪恶啊，随便你怎么镀金吧，我厌恶你。”唉，用快乐掩饰自己，把自己打扮得华而不实，就像长着天蓝色鳞片的蛇，我仍然恨你，因为我知道你的毒液。我逃离你，即使你穿着最华而不实的衣服来找我。所有的罪都必须放弃，否则你将永远得不到基督。所有的过犯都要弃绝，否则天堂的大门就会对你关闭。因此，让我们牢记，要真诚的悔改，就必须要完全悔改。再者，当神说他若不回头，必磨刀刃，神的意思是要你立即悔改。你却说，当我们接近人生的尽头，当我们进入了浓重黑暗未来的边界时，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了。但是我亲爱的听众啊，你不要自欺欺人了。在长期的罪恶生活之后，很少有人会改变的。埃塞俄比亚人能够改变他皮肤的颜色吗？豹子能够改变斑点吗？如果可以，那就让一贯习于作恶的人学会做好事吧。不要相信你们在临终之前向自己承诺的悔改。十拿九稳地说，如果你在健康的时候不悔改， 那么你永远不会在生病的时候悔改。大多数人都希望在离开世界之前能够被许诺一个安静的时辰，那时他们可以转过脸面对墙壁来承认自己的罪过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太少人可以找到那样的时间了。人岂不是倒在街上，甚至倒在神的殿中就死了呢？他们不是正在做事的时候大限就到了吗？即使死亡是慢慢来到的，那时候再悔改也不是合宜的。许多圣徒在临终前说，如果我现在才寻求我的上帝，如果现在我才向他呼求怜悯，我会是怎样的光景？死亡的痛苦就足够了，还要面对没有悔改的痛苦就更难过了。肉体受尽折磨就够了，还要为灵魂的悔恨再加痛苦。神说，罪人啊，今日你们若要听了这话，就不要再硬着心了，像你们列祖试探我激怒我一样。当圣灵感动人认罪时，他们绝不会延误时间，因为你可能再也没有悔改的日子了。因此智慧的声音说，现在就悔改吧。正如犹太的老师说，让每个人在死的前一天悔改吧，既然他明天可能就会死去，那么今天就让他远离罪恶的道路吧。立即悔改是神的要求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应许你在什么时候可以悔改，现在就是时候了。此外，这里所说的绝对必要的悔改是忠心的悔改，绝对不是假的眼泪，不是说你心中欢乐却挂出悲伤的牌子来，不是里面光亮却关上所有的窗户以示悔改，而是要完全熄灭心中的蜡烛，是来自灵魂里的忧伤，这才是真正的悔改。一个人可能弃绝一切外在的罪，却没有真正的悔改。真正的悔改是心灵和生活的转变，是将整个灵魂交给上帝，永远属于他，是弃绝内心的罪恶，也放弃生活中的罪。啊，亲爱的听众啊，当我们只有虚假的悔改时，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悔改了，那不是圣灵的工作，而是可怜的人性在做工。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得救转向了上帝，而也许事实上我们只是转向了自己。我们不要以为从一种恶行转向另一种恶行，或者从恶行转向美德就足够了。我们要记住，必须是整个灵魂的转变。旧人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否则我们就无法满足经文的要求，我们还没有转向神。最后一点，悔改必须是永久的。今天我转向上帝，并不能够证明我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徒。我需要一生放弃罪，一直到离开世界的那日。你保持一星期的正直，并不能够证明你得救了。你要对邪恶有永久的憎恨。神所做的工不是暂时的，也不是表面的改变，不是仅仅去除部分的野草，而是斩草除根，不是扫除一日的尘埃，而是除去玷污的根源。在古代，当富有又慷慨的君主来到他们的城市时，他们就让喷泉喷出牛奶和酒。但是喷泉并不总是喷出牛奶和酒，第二天就又只是喷出水来了。你今天可以回家假装祈祷，你可能今天很严肃，明天你可能很诚实，第二天你可能假装虔诚。但是如果你重复犯罪， 正如圣经所说的，就像狗回去吃自己的呕吐物，母猪洗完了身子就去泥潭里面打滚。你的悔改非但不能够成为神恩典在你心中的见证，反而会让你陷入更深的地狱。要区分表面的悔改和福音的悔改很难，然而有一些标志是可以用来区分他们的。为了不让你太过于疲倦，我们只提一两点，愿上帝能够帮助你分得清楚。表面的悔改是对诅咒的恐惧，福音的悔改则是对犯罪的恐惧。表面的悔改使我们害怕神的愤怒，而福音的悔改让我们害怕愤怒的根源，甚至是罪。当人借着在他里面做工的圣灵，带着神的恩典悔改时，他悔改不是因为害怕犯罪之后而来的惩罚，而是害怕犯罪本身。他觉得，即使没有为恶人挖的坑，没有永远啃咬的虫子，没有不灭的火，他仍然会憎恨罪恶。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有这样的悔改，否则你们就会迷失。一定要恨恶罪。不要以为当你死的时候，因为害怕永恒的折磨，因此悔改了，这样就够了。每个小偷都害怕坐牢，但是如果你释放了小偷，他明天就又会偷窃。大多数犯下谋杀罪的人，一看到绞刑架就会颤抖。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活下来，他们还是会那样做。悔改并不是对惩罚的憎恨，而是对犯罪本身的憎恨。你有这样的悔改吗？如果没有，他若不回转，就磨刀霍霍。这句雷霆万钧的话就必须要再一次的传给你。还有一个提示，当一个人拥有真正的福音的悔改，我指的是拯救灵魂的福音悔改，他不仅仅会憎恨罪的本身，他还会极其厌恶罪到如此的地步，以至于他觉得自己的悔改还不够。他承认只有通过至高无上者的恩典，他的罪才能被洗去。如果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认为自己认罪悔改了，通过圣洁的生活就能够消除罪孽，如果你认为通过以后走正路就可以除去自己过去的罪孽，那么你就还没有真正的悔改。因为真正的悔改会使人感到他的热心是否永无休止，他的眼泪是否永远流淌，皆因罪无法被赎，唯独靠基督的拯救，唯有基督。如果你恨恶罪，将其视为腐败和可憎的东西，恨不得将它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但你觉得除非基督挖坟墓将它埋葬，否则它永远不会被埋葬，那么你就已经真的悔改了。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，我们本应该受神的愤怒，并且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任何行为来避免它。我们必须要完完全全地靠着耶稣的宝血和他的攻击才能得救。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悔改过，我们就要再一次借大卫的话宣告，若你不回头，他就会磨刀霍霍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点，这是一个更可怕的问题。如果我考虑自己的感受，我就不应该提及它。但是我们在传道的工作中，绝对不能够考虑自己的感受。就像人体医生一样，有时我们必须要使用刀，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不动刀的话，屈辱就会接踵而来。我们必须经常在人们的良心上留下尖锐的伤口，希望圣灵带给他们生命。 我们断言，如果人不肯回头，上帝就必须磨砺他的剑，并且惩罚他们。巴克斯特曾经说过，罪人啊，要么回转，要么被火烧，这是你唯一的选择，要么悔改，要么被烧毁。确实是如此的。我们认为我们要向你说明为什么人必须悔改，否则就被火烧。首先，我们无法假设圣经的上帝可以容忍罪不受惩罚。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认为，他们理智让他们进入了一种中毒的状态，他们假设上帝与正义无关。但是呢，凡是理智健全、心智健康的人，都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正义的上帝。一个好国王不可能没有正义，一个好的政府不可能没有正义，那就更不用说上帝了，他是全地的审判者。而君王必须有正义，若以为上帝只有爱而没有正义，那就等于将他的神性除去，使他不再是神了。如果他心里没有正义，他就没有能力统治这个世界。人对这个事实有一种自然的认知，如果有上帝，上帝当然一定就是公正的。我无法想象你可以相信一位不惩罚罪孽的上帝，很难想象高于一切受造物的上帝看到了受造物犯罪，却仍然可以同样平静地看待善人和恶人。你无法想象上帝对恶人和义人竟然给予同样的赞美。人必须悔改，否则就被火烧，因为上帝是正义的上帝。而且其次，如果想象罪可以不用受到惩罚，人无需悔改就可以得救，那就是与所有圣经的内容背道而驰了。圣经历史的记载难道毫无意义吗？如果神真的不惩罚罪，他岂不就将历史做了很大的改变吗？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真牧师《不回转就会被火烧》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。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